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不知不觉呢，我们一起走过这新约之旅呢，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一了。过去两课，第九课到第十课，我们分别谈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内容的重点。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十一课了。在进入这一课之前，月新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多了解保罗的神学的话，有哪一卷书是非读不可的呢？如果我们要多了解保罗的神学，有哪卷书是非读不可呢？诶，可能呢，收音机旁边就有弟兄姊妹呢会说罗马书，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加拉太书。其实两个答案都对的，真的在保罗书信当中，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这两卷书呢，都很清楚地阐明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有保罗思想当中有很多神学的课题。那么当然呢，跟罗马书比较，加拉太书呢是比较短小精悍的，在写作的风格上也是比较短的，比较精的。加拉太书呢也是比较早期的作品。这一课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加拉太书这一卷书，然后呢，在这个课程的第十四课，我们就会介绍一下罗马书了。那首先呢，我们认识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这一卷书到底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写下来的。这是关于加拉太书的成书的日期。那关于成书的日期呢，有两种的立场。诶，谈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问，加拉太书在什么时候写，到底跟我们了解这卷书有什么关系呢？那因为呢，加拉太书的成书的日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这卷书内容的理解，所以呢，才特别的需要在这里提一提。那关于这个加拉太书成书的日期呢，有两种的主要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是北加拉太理论，南北的北，北加拉太理论。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因为新约时期的加拉太呢，是一个地理的区域，所指的呢，就是小亚细亚比较北的地区的加拉太的古国。那这是根据加拉太人定居的地方来作为一个定义的。罗马帝国曾经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改变了区域的划分法，就把原来在南面的加拉太的区域划归在基利加的区域里头。所以呢，当第二世纪教会把书信汇集成为正典的时候呢，加拉太人是居住在北面的，所以呢，教会就把加拉太定在北面。那这样呢，保罗就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到访过加拉太的了。这是北加拉太的理论。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以后呢，出现了另外一个反对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就是南加拉太理论了。那这个理论的论点呢，就是认为加拉太指的是小亚细亚比较南的一个行政的省份。那这个行政省份呢，指的呢就是安提阿、以哥念、路斯的特币一带的地方。那这个呢，就不是像北加拉太理论呢，根据一个加拉太人定居的地方做一个定义了，而是根据第一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地区来划分的。为什么十九世纪后会出现 这样一个新的南加拉泰理论呢？因为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考古学者，他就小亚细亚的南部进行考古的研究，就发现第一个世纪罗马帝国的编制啊，包括了运输啊，包括了行政啊、管理啊等等。这个编制里面呢，加拉泰是在比较南的地区的。那如果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就是到达南加拉泰这个地区了。也就是路加所说的特庇、路斯德、以哥念这些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呢，保罗早就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就到访过加拉泰了。所以呢，加拉泰书呢是写给罗马帝国加拉泰区的信徒的。诶，为什么根据使徒行传，路加和保罗所用的地名会不一样呢？那很多的学者就推测了，可能因为路加他本身不是罗马人，所以呢，路加就沿用了各地原有的地名，而不是区域的名称。保罗呢，他是罗马的公民，在书信里面呢，他习惯使用罗马帝国编制底下的地区的名字的。这就是19世纪以后出现的南加拉泰理论了。那两个不同的理论带来怎么样不同的结果呢？那我们有几方面需要思考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如果南加拉泰理论是成立的话呢，那么加拉泰书就是现在最早写成的保罗的书信了。成书的日期呢，可以推前到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之后，就是保罗知道加拉泰的信徒随从了别的福音，就马上的写信提醒和教导他们。那如果按照南加拉泰的理论呢，加拉泰书的写成甚至比使徒行传15章记载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更早，那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所发生的。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会上就讨论外邦人应不应该接受割礼这个问题。那么在2章1节里面提到保罗上耶路撒冷看众领袖的这件事情呢，就跟使徒行传15章的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呢是两回事了。而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所提到的上耶路撒冷见众领袖呢，应该指的是使徒行传11章保罗和巴拿巴送捐项上耶路撒冷的事件了。那关于这一点呢，有两种的意见。有的学者呢认为使徒行传15章那个大公会议啊，跟加拉太书2章1节的记载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也有的学者呢指是两回事，因为如果耶路撒冷会议已经举行过，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讨论外邦信徒的问题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提到这一次重要的会议的。那谈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你会觉得南加拉泰理论比较可信呢，还是北加拉泰理论比较可信呢？其实呢，这两种的理论呢都有它的理由，同时也有它很难解释的地方。那先说南加拉泰理论吧。那加拉泰书2章1节到10节记载的上耶路撒冷见众使徒这件事情，是不是就等于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送捐项的一件事情呢？那当然这是南加拉泰理论所相信的。问题就是加拉泰书记载的是会议，但是使徒行传11章所记载呢只是送一笔的捐项。这是南加拉泰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的地方。那么至于北加拉泰理论呢，他们相信呢，加拉太书2章1节到10节，保罗上耶路撒冷见众使徒，就等于使徒行传15章1节到21节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不过问题就是2章1节到10节是记载保罗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 但是呢，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却是保罗的第三次的到访，所以呢，这个也是北加拉太理论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所以两种的说法目前还没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定论，但是呢，一般来说呢，近代的新约学者他们普遍接受加拉太书是写于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好了，我们谈过加拉太书日期的一些争论啊，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参考关于加拉太书的不同的工具书，我相信里面呢都有不少关于这两个论点的内容的。那现在呢，我们就了解一下加拉太书这一卷书的一些背景了。那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一章。那其实加拉太书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宗明义的说明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一章的六节到七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哇，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加拉太人信主不久就离开了纯正的信仰，跟从了一些错误的道理，所以保罗特地写了这封信，要提醒也要挽回这些跟从了假福音的信徒。这个呢，就是保罗写加拉太书的背景了。那到底加拉太教会当时面对的异端是怎么样的呢？那根据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散布一些假福音的呢，是一些高举律法主义的犹太的基督徒。保罗很不客气地称呼他们做搅扰你们的人哈。那在这封书信里面呢，有几个重点呢，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也必须留意的哈。第一方面呢，就是关于外邦信徒的一些争辩。那提到外邦信徒的时候呢，我们马上会想到外邦信徒跟犹太的信徒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一些礼仪。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呢，就是割礼。割礼是犹太人的传统。好了，问题来了，当一个犹太人他信了主以后，诶，他已经行过割礼了，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不过当一个外邦人他信了耶稣基督，他需要行割礼吗？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嘛。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见。犹太主义者就认为外邦人归主之后必须要接受割礼，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反对这种的看法。保罗以提多作为例子，那提多是希腊人，那但是呢，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呢，没有要求提多接受割礼，在加拉太书二章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因为割礼并不是做基督徒的条件呢。保罗很严厉的指责那些犹太主义者，他怎么样指责他们呢？他说他们是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是在加拉太书二章四节里面所说的。第五节保罗继续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这是关于割礼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同坐席的问题，一同吃饭，同桌吃饭的问题。那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如果一个犹太人他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话呢，这个犹太人会受到玷污，就违反了犹太人吃饭的一个洁净之礼。那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节， 保罗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彼得本来是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但是当时呢，有雅各那里来的人到达这个地方呢，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竟然退缩了，他退去跟外邦的信徒隔开，而其他的犹太人呢，包括巴拿巴在内，看到彼得这样的反应呢，也跟着彼得装甲。啊，这件事情带来了很负面的影响。你想想看，当时本来跟彼得高高兴兴吃饭交通的外邦的信徒，他们有什么感受呢？那这件事情，彼得的做法，其他的基督徒的做法，就让外邦信徒有一个想法，或者是有一个马上的感受，就是哎，是不是必须先成为犹太人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否则就是不洁净呢，连跟犹太的基督徒同桌吃饭也不能呢？那彼得这样做呢，背后有一个信息是非常负面的，而且是很错误的，就是说单靠基督不能够成为基督徒，还得靠某一些的行为，割礼是其中一种的行为啊，这是何等的错误。所以呢，保罗毫不留情的当面的就责备彼得，而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外邦人应不应该收割礼的一个争辩了。刚才我们提到，当时啊，犹太主义者他们不仅仅坚持外邦人信主要行割礼啊，其实也要求他们要遵守犹太的律法和习俗。哎，保罗当时就反问了一个问题啊，在加拉太书的3:2-3，保罗挑战他们。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斥责。保罗很直接的责备犹太主义者他们一种奉行律法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背后是否定了福音的大能，否定了圣灵的能力。他们以为必须要加上自己的行为才能够称义，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拯救原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呢，就是为什么人会有一种律法主义的倾向呢？好像呢，有一些外在的规范，一些外在的行为啊，就让人比较安心一点呢。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释放，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把握。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种错误的心态呢？在内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面对或者是要分辨一些教会里面的传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面对着这样的危机呢？以为要做某一些的行为才行呢？单单靠福音的大能就不行了。那弟兄姊妹，想一想，有什么行为的指标你是依靠这些指标，依靠这些规范多于依靠神呢？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传统已经凌驾了圣经的真理，捆绑着原本已经得着自由的弟兄姊妹呢？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也批评另外一种不对的现象。在加拉太书的4:9，保罗形容这是一种懦弱无用的小学。那原来呢，犹太人除了尊重神的律法之外呢，犹太人也有一种口传的传统，就是由拉比把一些生活的守则很仔细的教导犹太人遵守，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这样呢就形成了口传的律法了。那不要小看这口传律法，这个口传律法跟文字写下来的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 对犹太人来说。所以呢，犹太人实在是在遵守两个律法。那因为犹太人已经习惯了这样遵守律法了，即便他们信了基督以后，仍然没有脱离这些的俗例。那保罗称这些的俗例为懦弱无用的小学，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信主以后竟然走回头路，抓住这些口传的律法不放。其实他们否定了对于基督的依靠，跟一些拜异教的外邦人根本就没有分别。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问，哇，保罗好像很反对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保罗是不是否定律法的价值呢？那当然不是了，保罗指出律法本身有它正面的价值啊，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的3:24，保罗就肯定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原来律法有一个指标的作用，把人引领到基督那里。很可惜，有些人到了基督那里，得着了拯救释放以后，竟然走回头路，想靠遵守律法，想靠行为来行事。保罗对这些人有很严厉的斥责，我们看加拉太书的4:9-11就知道了。那根据近代对于犹太教的研究，就指出了旧约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并没有靠行为称义的观念，他们很相信神对他们立约完全是出于恩典，而遵守律法呢，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而是他们作为神立约子民的一个记号。犹太基督徒的错误不在于靠行为称义，而是认为外邦人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立约的群体。那这是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要留意的一个重点。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大概的大纲是怎么样啊。保罗写加拉太书呢，基本上是回应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的回应呢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1-2，这一章呢就提到呢，到底谁才是权威呢？那当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作为使徒的身份和权柄啊，他好像很骄傲很自夸这样子，跟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表达的谦卑啊、不配啊、罪人当中的罪悔啊等等，好像不太符合。为什么呢？那因为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人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也怀疑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才需要一开始就做一个自辩。但其实呢，保罗不是为自己争取什么，他是为福音的缘故做出捍卫的。保罗把福音传给了加拉太人之后，那些犹太主义者就从耶路撒冷来了，他们带来了别的福音，拆毁了保罗所建立的。可能他们会说，嘿，保罗是谁呀？耶路撒冷教会才是最高的权威呢。那所以保罗一开始就重申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呢，在加拉太书1:1，保罗就这样强调了。然后保罗进一步再强调，人信主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个例，不是靠律法。保罗所传的福音也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从神而来的。加拉太书1:11-12里面，保罗就强调，所以呢，这个福音是不容更改的。甚至保罗很清楚地表明啊，在加拉太书1:8，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我们发现福音的权威不是来自谁传的，就算是我们，就算是天使，也不能够更改福音的内容。另外一个部分是3-4，这里的主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真理。保罗从几方面来说明福音的真理。第一个，我们很熟悉了，就是因信称义。 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经文说明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了。加拉太书的三章六节到七节就从亚伯拉罕说起。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真理，就是神的救恩。那保罗呢，他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亚伯拉罕所承受的一个应许。神向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发出应许，那个子孙就是基督，那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里面提到的。另外保罗又提到，神的约不能够把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那所谓的430年，就是以色列人留居埃及的日子了，代表了由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律法颁布之间的时间。诶，到底保罗在这里想说什么呢？保罗是以救恩的历史来说明，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之前先得着应许，后来离开埃及以后才得着律法，所以旧约是基于恩典而不是律法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四章21节到31节啊，保罗就用一种寓意解经的方法，重新的诠释了撒拉跟夏甲的事件。夏甲代表了律法，而撒拉呢就预表了恩典。保罗自己也说明，这是一个比方，就是类似预言的事哈。这个预言呢是公寓的寓哈。保罗从一个旧约的预示来解释。然后在第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保罗就提到实践方面的问题了。保罗说，信徒既然明白了因信称义，那应当如何去实践这个真理呢？答案呢就是很简单的，加拉太书五章25节，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当我们听信福音以后，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去实践。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篇章关于圣灵的果子的，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圣灵引导人生发仁爱和信心。保罗也多番的提醒信徒，我们既已经得着基督的释放，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了，但是呢也不要试着自由就放纵我们的情欲。是的，福音带来了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放纵，需要被爱心所管制的。在这里保罗再一次的回应割礼的问题，他强调的是，受割礼也好，不受割礼也好，这外在的礼仪跟得救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在主里做新造的人，活出真理，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在加拉太书的六章11节到18节是这封信的最后的结语。六章十一节，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诶，可见六章十一节之前的字不是保罗亲手写的，而是由其他的人代笔。那当时由代笔的人写信是很普遍的，到最后保罗亲手写了这封信的结语。这个就是整卷加拉太书的一些的重点，希望我们了解了它的背景，了解了它的内容的重点之后呢，我们再读加拉太书这一封我们觉得充满神学意味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容易掌握。今天月信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